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六月份对于很多学子来说可以说是噩梦的一个月。首先来说呢，刚开始这六月初要参加各种的考试，可以说这考试呢，在大人或者老师嘴里边，这是决定命运的考试。但考试完了就真的放松了吗？其实也没有，等待这考分下来的过程也是非常折磨人的。所以说六月份呢，在这首先呢，预祝各位学子能考得一个好成绩。所以咱们说这话题呢，也讨一个吉利，给大家讲一期啊末代状元刘春霖的故事。这状元还分末代吗？这确实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状元。说是光绪年间，这个刘春霖呢是连续参加了科考，中了秀才，中了举人，最后一举夺得了这个状元。并且呢，他参加的考试啊还不同寻常。当时啊，正好是慈禧老佛爷七十大寿，所以清朝廷呢举办了这么一个恩科会试。他在这里边呢是中了这个状元。这恩科跟普通考试呢有些不一样，就按照常理来说，一般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但如果皇上家好比说有什么喜事儿，可能中间呢会追加这么一次考试，那么他就是恩科考试中了状元。但是关于这个刘春霖到底怎么中的状元，除了这个人呢有真才实学之外，坊间呢也有很多传说，说是啊因为他这名字占了便宜，最后呢把对手啊全都打败，他成状元了。说本身呢这次考试啊，这第一名不是刘春霖，姓什么呢？姓谭，叫谭延闿，这位是得了第一中了状元的。但是呢，这阅卷大臣们私底下呀，一看这名字就擅作主张了。为什么呀？这位姓谭，那说了姓谭有什么呀？他犯忌讳，犯的谁的忌讳呢？犯的慈禧老佛爷的忌讳。因为呀，就怕这卷子交上去之后，这慈禧老佛爷他想象力丰富，就想到戊戌六君子这里边可有一位，让老佛爷恨得牙根直痒痒，谭嗣同啊。于是乎呢，就把这第一名啊擅作主张给改了，改成谁了呢？改成朱汝珍了。说这个应该没问题，戊戌六君子里边好像没姓朱的，行了，这个可以了。但是呢，光绪皇上又拦了一道，他认为什么呀？这姓朱的文章不好啊，而把这原定为探花的这个刘春霖，就是啊后边这个序位的往上晋升为状元。再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阅卷大臣呢他选的是朱汝珍嘛，但是呢不是让光绪给拦了一道，是呈到慈禧老佛爷那儿，这老佛爷拿到卷子一看，这位学子叫朱汝珍啊，看着看着文章倒还不错，一看这名字，这慈禧老佛爷这联想力又上来了。朱汝珍，当时啊清朝正是末世风雨飘摇的时候，一看你姓朱，这前朝大明那可姓朱啊，对吧？开国皇帝朱元璋，你跟他一个姓，而且朱汝珍，这珍呢又让慈禧老佛爷想起来了，当年我下令往井里塞的那个妃子可就是珍妃，朱汝珍，好家伙，仨字这俩字都不吉利，不行不行不行。于是乎呢，他就没让朱汝珍中这个状元，然后接着翻卷，旁边呢就差不多的等同的水平翻来翻去，就翻到一份卷子啊，一看字体也挺好，内容也不错，一看这位考生的名字叫刘春霖，哎呀太好了，刘春霖。春霖什么意思？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呢。而且再看看这考生查查他们家是哪儿的，一看祖籍肃宁的，肃宁太好了，肃静安宁之意呀。因为这个时候慈禧老佛爷心里边是非常迷信的，面对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又是肃宁啊，又是春霖，这是吉兆啊。于是亲自点状元，就点中了这个刘春霖啊。包括咱们现在去北京这个国子监仙石门里边矗立着这个高大的这个进士碑林， 这碑林里边呢刻的全都是名字，就是历朝历代啊这个高中状元的包括中举的这些人。那么说呢，在一排东边数第一座就刻着这个刘春霖的名字啊。他呢中状元还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但是呢这刘春霖呢也说命不好。以前你说中了状元吧，那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等到了他这儿坏了，末代状元十年寒窗考中了，结果怎么着呢？结果啊这官没当多少啊，先是呢给他授予了这个翰林院的编撰，这入了翰林院了，这算是博学鸿儒啊。而且呢又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等回国之后呢当过什么官啊，资政院的议员呢，什么这个直隶法政学院的这个提调啊，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监督啊，还有一个不能不提，还曾经出任过中央农事试验场的厂长。这农事试验场咱知道，北京动物园前身，那核算是当年北京动物园园长，是末代状元刘春霖。等于这一系列官当完之后，到了辛亥革命爆发，这刘春霖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军阀割据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啊觉得心也寒了，就一度的呢就隐居在家里边，就是以这个读书啊下下棋啊会会友啊，以这个当成一个消遣，等于是啊闭门不闻窗外事，不参与政务了。当时呢北洋政府时期，他在政府里边呢又担任过一些文职工作，曾经两次啊代表当时的大总统到这个山东曲阜主持祭孔大典，让这个人当时名噪一时。但后来也是啊看到这军阀混战，先是隐居在上海，后来呢又隐居在北京，脱离政界了。那说到隐居在北京的时候，住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叫西志义胡同，在哪儿呢？就是现在长春街的北边，和这个闹市口大街呀、啊，这夹角的东北角那片地方啊。这西义志，这西志义胡同呢，全长咱介绍一下，137米，均宽是4米。因为这地方啊地势低洼，所以呢清朝啊这个地方泛称叫猪尾坑。哎，旁边的胡同呢叫猪尾胡同，其实是猪尾巴那胡同，但是北京话管尾巴叫尾巴呀，叫猪尾胡同。那么1911年之后雅化地名，那么猪尾巴胡同呢就不能这么叫了，叫什么呢？叫智义博胡同。这智就是智商的智，然后义呢就是这个仁义礼智信那个义，博呢就是一个单立人一个白，就是伯伯那个博，叫智义博胡同，其实啊就是以前说的猪尾巴胡同。后来呢拆为了东西两条胡同，那么这胡同呢在西边，在1965年整顿地名的时候，在西边这个胡同呢就定名为叫西智义胡同，其实就是猪尾巴的意思。这刘春霖当年就住在这胡同的二号院里边。这么一个大人物啊，隐居在胡同里边，本想着自己每天呢读书写字啊，弄些文雅的事宜以作消遣，但是时局不稳定啊，可以说这个政坛上你方唱罢我登场，都希望把这么一个大才子归入自己帐下。所以呢这个刘春霖在家里边虽然隐居，可是也没过上消停日子，一直到说后来918事变爆发之后，这日军占领了东三省，这刘春霖呢也是不胜其烦，老被这个日本人骚扰。但是咱得说，这是一个爱国的状元，关于他那些光荣的事迹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这么一个状元隐居在北京的西志义胡同二号院里边，可以说也没消停日子过，因为呢你方仗怕我登场，都希望把他归入自己的麾下。那么到了918事变之后，这日军呢占领了东三省，第二年就扶持这个废帝溥仪当了傀儡皇上，建立了伪满洲国啊。那么当时呢说这首都就设在长春，当时叫新京，就为了招兵买马，这溥仪啊除了说笼络了一批清末的这帮遗老遗少，想着能够匡扶大清，而且呢还想让一些社会上啊有影响力的这些名流啊，包括说有真才实学的这些个人归到自己帐下为他效力。话说在1935年3月，这伪满政府总理叫郑孝胥啊，就派人说你们呢去给我找这个末代状元， 叫刘春林啊，这个人呢确实有才干。那么派了一行人，俩人就带着这个溥仪啊亲自的诏书前往北平。当时这溥仪发诏书啊，咱现在说得给他加上引号了，因为那是伪满的皇帝嘛啊，拿着诏书就来到了当时这个北京，那会儿叫北平。而且呢来还不白来，人家还挺有脸有面，怎么呢，从东北来的就带了好多东北特产啊，什么这个鹿茸啊人参呢、啊、咱能想到的吧，东北的好东西就带着来了作为见面礼。想呢我重金聘请，这见面礼是见面礼，您只要答应了跟我们去东北啊，给溥仪效力，咱这个现在说工资啊，就是这聘金呢、啊、咱还单算。哎呀，就想以重金聘请当时这个末代状元呢、啊、能够出任伪满洲国的教育部长。他们认为这正好啊，你是末代状元，这教育部的或者教育口的应该你负责呀。这个时候刘春霖呢已经是一个63岁的老人了。那么呢被派出来找刘春霖这二位，在前门东哎这个前门火车站下车之后，就坐上了一辆小汽车，就直奔位于这个西至义胡同2号的这个刘春霖的府邸。进了门之后啊，先是寒暄一通，然后呢把这个从东北带上的土特产，那都是名贵的东西啊，献上来，先扯点家常，然后慢慢的把这话题就引到这个今天的来意上了，说明来意，说着溥仪呢下了诏书，希望您能够去伪满洲国担任这教育部的部长，把这诏书往上一递。这刘春霖呢接过诏书，很不经意的看了两眼，没把他当回事儿，说什么呀，说而今呢我年事已高，看得出来这刘状元呢想把这搪塞过去，确实60多岁了吗，年事已高，而且呢体弱多病，我看呢我是难以胜任，要推诿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当不了这个教育部长之职啊，你们转告溥仪还是另请高明吧，就准备把这事儿推出去。这俩人呢垂头丧气的，也不知道怎么应对了，但是也没为难他，就回到了长春，如实的就跟这郑孝胥啊说明了这刘春霖怎么婉拒这个事情，由头至尾一说。这郑孝胥听完之后火冒三丈了，说你们俩干嘛吃的啊，这名贵的东西也送了，人也去了北京了，这一趟不容易，怎么就不知道软磨硬泡，到最后实在不行你威胁威胁他呀。那过了1个月，这郑孝胥啊心想得了，谁去不如我自己去，他自己亲自登门拜访，要请这刘春霖出山。那但是呢他从长春赶到北平之后，并没着急直接去面见刘春霖，干嘛呢，要不说姜是老的辣呢，他先是走访了几位刘春霖的好朋友，干嘛呢，先从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先了解这个刘春霖的为人啊，脾气秉性爱好啊，然后找着软肋好下手啊。那么其中呢有一位就介绍了，说这刘状元呢有点嗜好，干嘛呢，平时就喜欢品茶跟见水，喜欢喝茶，还讲究用这好水沏好茶，尤其是喜欢什么呀，北京城老字号有一家张一元，喜欢他们家的茶叶。哎，郑孝胥一听好了，先从这儿下手，直奔前门外大栅栏张一元茶庄，买了几斤上好的茶叶，一进店铺，掌柜的，哎，要茶叶，您要什么茶叶，什么贵要什么啊，而且呢还不要一样，什么好啊，当时当令的你都给我来点好好茶叶，包了几包。随后呢就来到了西至义胡同去拜访刘春霖。咱得说这个郑孝胥呀和这刘春霖俩人还真有一个共同点，俩人呢都是书法家，但是啊这个郑孝胥比刘春霖还大了12岁，70多了，所以管这个刘春霖呢叫声贤弟，这倒也不为过，对吧。见面之后呢，这郑孝胥啊没有提说什么让你去伪满当这个教育部长这事儿不提，而是呢先说这个书法艺术，找点共同语言嘛，从这个唐宋元呢这四大家啊，什么柳公权的颜真卿啊，欧阳询呢、啊、对吧，一直聊到说这个清朝的这几大家，刘墉啊，什么铁宝啊，啊翁方刚啊，滔滔不绝啊，说的挺好。那么刘春霖呢只是附和着，这郑孝胥说的满嘴飞唾沫星子，但是刘春霖心里知道你来是干嘛的，所以只是附和，并没有聊得特别的这个用心。俩人聊的呢 聊半天。这郑小旭一看呢，行，估计啊，他知道我这来意到底是什么了。突然间，这郑小旭啊，话锋这么一转，说：“老弟呀，你呀。”他先是拿人呢，得压他一头，拿谁压呢？说你是当年老佛爷慈禧太后钦点的状元啊，咱都知道啊，这状元本不该是你，但因为慈禧老佛爷对你是格外的开恩垂爱，所以你当了状元。这而今的伪满洲国，他还是大清的天下呀，康德皇上溥仪呀，啊，对吧？对你是厚爱有加，所以特意派我邀请你去咱这个伪满洲国呀。担任要职，你可不能辜负了圣上的一片厚望啊！您看看多损，拿这个慈禧老佛爷已经故去的，还有他们认为的当朝皇上溥仪，压了刘春霖一头。你是清朝的状元呢，对吧？但是刘春霖呢，闻听此言之后，大义凛然，而且是义正言辞，说如今呢，君非昔日之君，就这皇上已经不是当时那皇上，这是伪满洲国的皇上啊！臣亦非昔日之臣，我也不是当年的我了，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我怎么能够跟随你去那伪满洲国担任要职，毁了我一生的名誉呢？说完之后，啪，一抬手，请便，那意思啊，不留您了，走吧。这郑孝胥一看，得，这骨头还真难啃，实在没辙，刚要说，又被刘春霖拦住了。您甭说了，您请，好吧。万般无奈之下，起身要走，没想到刘春霖呢，还真是有骨气。您等等，说你怎么着，回心转意了没有？您这茶叶我知道，因为我品茶挺贵的，对吧？事儿没办成，这礼原封不动，您拿回去，还有上回您俩随从从东北带的这些名贵的特产。都给您留着呢，一并奉上，不送。这郑孝胥听完这席话，垂头丧气的就离开了刘府。但是打这之后，这刘春霖就能过上消停日子了吗？并没有，后边糟心事啊，还是一番接着一番。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一个人偷了别人家一头牛，结果呢被人告发，告到官府之后一通审讯，最后是披着家游街。这大街上啊，好多人都来看，其中呢有一个朋友，哎，看到哎，他怎么被逮起来了？凑近就问，说哥们儿，你怎么回事啊？怎么都示众游街了？说哎呦，你还说呢，我也没干什么呀。你肯定干什么了，你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就是那天我逛的街，我没事儿，我在街上啊，我捡了一根草绳子。这人一琢磨，不对呀，你捡根草绳子，这罪过不至于游街示众啊。啊，是啊，我也觉得不至于嘛。后来不是闹了一误会吗？我回到家我才发现，感情啊，这草绳的那头啊还拴了一牛。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伪满洲国这郑孝胥来了，要请他当这伪满的教育部的部长。刘春霖是义正言辞的给回绝了。但是好日子就这么来了吗？没有，这糟心事啊接二连三的还是接踵而至。下边咱说的是七七事变之后不久啊，这日本人就占领了北京城。随着这个军事侵略的不断的深入啊，这经济侵略也开始逐渐的往前推进。所以咱看这个影视剧发现呢啊，就日军占领北京城之后，这北京的大街小巷墙上画了不少的日本商品的宣传画，还有这大幅的广告。而且呢，咱北京啊很多重要的商业街区，这个商铺的大股东很多都已经是日本人了，而且呢有的店铺它本身就是日本人开的。这一点呢，咱们看着以前的大宅门这电视剧也反映得出来。这日本人占领北京之后要控制药行，让白老七当这个行业协会的会长，这也是当时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那么咱说了，在北京要开买卖的话，对吧，您得有一个当地的特色。您不能说您日本股东 或者说日本人在北京大街面上开这么一买卖，您用的是当地的牌匾，跟那一休哥似的开一桔梗店，没人认得您卖什么的。所以呢，入乡随俗，您得用中国的这些个金字招牌。这牌匾呢，本身就是一个字号，这个货商铺的脸面，这个字是谁提的很重要。如果说出自名家之手，出自大家之手，别人没进店，光一看这牌匾落款是谁，就能想见这买卖小不了，他能请谁谁谁提字，你说这买卖不得大买卖吗？所以说这脸面很重要。于是乎呢，这日本商人他也尖着呢，他呢就嗅到了这个商业契机，就效仿京城里边这些老字号，就请这个书法名家纷纷的给自个儿的店铺提写匾额，好让自己脸上有光。这刘春霖那是近代的著名书法家呀，而且呢以楷书见长，享誉京城啊。所以曾经一说法说，这个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什么意思？就是他这个楷书在当时这个年代来说冠当世，在当时这个年代可以说是出类拔萃，顶了尖儿的。后学宗之，宗是什么意思？纷纷效仿他。而且呢还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呢？大楷学颜，小楷学流。大楷学颜，颜是颜真卿啊，小楷学流，这小楷学刘春霖的字，那字是相当棒的。他这个字啊，大家可以去百度查一下，有他这个字的照片啊，字体非常的清秀挺拔，而且呢方中带圆，刚中带柔，浑然一体。就咱不懂书法的人也看得出来，这字写完之后起码看完之后觉得嘿，看着舒服。而且啊他这个什么写这个对联啊，写这个扇面啊，画画啊，写匾额呀，等等，这些个墨宝都是非常受到后世文人雅士的青睐。那么当时有这么一个日本人叫加藤，在八面槽大街，这地儿大伙现在也特别熟，哪儿啊，王府井北头就开了一个富士车行，卖的是什么呢？专门卖这个日本原装进口的自行车。当时自行车在北京可以说是大行其道，而且呢一般来说得是有钱人家才买得起自行车。当时你在北京城啊，骑辆自行车跟现在说一个富家子弟在马路上开玛莎拉蒂应该说是不相上下的，非常拉风啊，就开了这么一个日本车行卖自行车。这个加藤老板呢就听说了，说这个末代状元刘春霖这人了不得，不光是文采第一，这书法写的也特别的好，就想着呀，说要能把这刘春霖呢哎给请到我这儿给写块匾，那可就太好了。但是这人呢想完之后还真就行动了，打听到了住在哪儿，门牌号，就来到了刘春霖的府上拜访，也拿了好多非常贵重的礼物啊。到这之后呢，这中文说的也不是特别的溜，尤其也不太说北京话啊，都是那些蹩脚的中文，所以聊那是聊不太多。那怎么办呢？来这之后啊，客气客气，直接说明来意，那我呢来这次呢就是想让您呢给我们写个牌匾。可是啊他刚说明来意，这刘春霖一听，哦，您是日本车行，二话没说，这事儿啊我跟您说办不到。随后吩咐家丁来呀，那个送客，倒挺客气，哎，给你来一个烧鸡大窝脖，还没这说来意是刚说明完，还没秧歌你呢就直接送客了。但是啊这日本的这个加藤啊并不死心，他就以为什么呢，这价钱没谈拢，世人有不喜欢钱的吗？对吧？而且这个时候兵荒马乱，这钱多重要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刘春霖呢是嫌我给这钱太少，所以他不愿意写这字儿啊。在家里想了几天之后，三天呢过了二次登门，这回呢是带了一个小布包袱来的。这布包是什么咱们待会儿再说。进门之后把这布包袱往这八仙桌子上一放，就对这刘春霖说了，说只要您呢为我们的店铺写个匾额，我愿意呢把这些东西当做酬金给您，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刘春霖拿眼扫了他一眼，没伸手动这包袱。加藤一看，哟呵，你不动手我动手，啪啪啪几下把包袱打开，当时满屋子金光灿灿，这里边啊放了四根 金条啊，好家伙，烁烁放光，夺人耳目啊。当时这加藤还说呢，我跟您说啊，如果您愿意给我们题字的话，我们每一个字付给您一根金条，不知道您意下如何。说完这话，这日本人加藤是洋洋得意，心想这下镇住你了吧。没想到刘春林的非常蔑视，说别说一个字一根金条了，你就是给我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给你写。所以加藤老板，您还是另请高明吧。这加藤被刘春林这么一副铮铮铁骨大义凛然的气势可就镇住了，实在没辙，把包袱系好了，灰溜溜的可就离开了刘府。可是没过几天，又有一位日本商人就来到了刘春林的府上。这个人呢，看这岁数啊，人过中年，四十上下，这身材呢不太高，但是这脸挺大，肥嘟噜的一张脸，这嘴上啊留着一个人丹胡，哎，这日本人标志性的人丹胡。一走进这刘春林的客厅，就用一口非常流利的中国话，这跟加藤不一样，说中国话非常流利，自报家门啊。听完之后才知道，原来呢，这是西四牌楼附近一个饭庄的老板，他开这饭店呢叫东亚楼，这老板呢叫松本一郎，也是啊久仰这个刘春林的大名，来这儿请他给题写匾额的。而且这个人呢还是一个中国通，对中国文化是颇有了解，所以呢来之前特意呀，他送这礼物不俗，去哪儿呢？去这个琉璃厂啊，一个非常知名的南纸店，购买了一套上乘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上好的宣纸，这算是见面礼。哎呀，这刘春林呢一听说这是日本人，也是前来求字的，一看这礼物啊送的挺高雅，这明显是摸透了我的心思，要投其所好啊。但是对不起，二话没说让家丁把他给我请出去，等于这两个日本老板在刘春林这状元这儿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的都离开了。可是事情还没有完，说七七事变之后啊，这北平组建了日伪政权，于是呢就想找一些啊社会的名流来给他站台来。哎，但是这个事情一般啊有点这个骨气的肯定不会干，那说白了不就是汉奸走狗吗？但是呢找这社会名流，这日本人找来吵去，末代状元刘春林可就位列其中了，因为你有影响力啊，而且呢你有知名度啊。这日本人呢几次派人威逼利诱，就强迫呀这刘春林要出任伪教育署的官员。但是刘春林呢一看，你们三天两头来我们家闹来，让我出任这个官职，我是实在不会当这个走狗汉奸呐。但是万般无奈之下，就只能什么呀，就卧床装病，巧妙的呢就避开了这日伪的威胁。话说这一年六月份呢，和刘春林同科的进士王一堂，委员长兼内务署的督办，这人呢跟当年呢这个刘春林他俩是一科考出来的，就认为呢我们是老相识，而且是老同窗，我请他出面应该他能给我这个面子。于是乎呢，王一堂就来到了刘春林的府上。这后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上节说到呢，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就希望呢让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啊出来给他们撑台面了，其中呢就选定了刘春林，要威逼利诱让他出任伪满教育署的官员。让谁出面劝说刘春林比较合适呢？因为刚开始让刘春林出来当这个官员的时候，这刘春林呢非常巧妙的佯装生病卧床不起了，就避开了这个日伪的威胁。但后来呢一想还得让他出山，怎么办呢？说这个当时啊1940年6月份和刘春林呢同科的进士王一堂啊，他得说我出面。为什么呢？说当年我跟这个刘春林呢有交情啊，我们是同科进士，老同窗啊，对吧，有这个同学之谊。而且呢当年我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那是公派啊，我们俩一块儿去日本留的学，所以啊这关系是素来不错的。 他觉得呀，如果我出山邀请刘春林担任这个伪北平市长，不但能够助自己的一臂之力，还能在日本人面前呢邀一功，这多好啊，所以满怀信心就来了。有这么一天呢，说这个王一堂西装革履，穿得挺精神，头戴日本军帽，你就看吧，这汉奸劲全出来了，带着贵重的礼品，神奇活现的啊，就去拜访这个刘春林了。一见到王一堂头戴日本军帽，满脸奴才相，当时刘春林呢心里边就腻歪这个人啊，因为这个王一堂呢出任了伪职，他早已经耳闻了，所以说打心里边啊已经不把他看作是老同窗老同学了。但是呢，这面上也得过得去，既然你来了嘛，而且还没说明来意，咱不能说先把你轰出去，得了，碍于面子，咱们分宾主先落座。然后呢，这王一堂双手一拱，哎呀，年兄啊，年兄，这话就直奔主题了。哎呀，年兄啊，以您这个才华品德，说实话，您可胜出我十倍啊。所以呢，万望年兄啊，能为我，为老弟我，维持政务，当弟弟的，咱们真是感谢万分。这北平市长之职啊，我觉得啊，非年兄莫属，多大官北平市长嘛，非您莫属。可是呢，没等这王一堂把话说完呢，这刘春林呢就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了，而且这个动作出乎人意料，直接把桌上这杯茶水端起来，啪一下泼在地下，这等于跟那摔杯子差不多呀，没给好脸啊。在这儿非常冰冷的说啊，我是绝对不会依附外国势力的，这当汉奸有没有什么好下场，咱们走着瞧，反正我是不走这条路，还请您面开尊口。这王一堂一看，哟，吃一闭门羹，得，那怎么办呢？一点面都不给，行，只好告退了。告退之后，这事儿就完了吗？没完。您想啊，他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多么的心狠手辣，你也能想得出来，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罢了的。受了刘春林这份痛斥之后，这王一堂啊，耷拉着个脑袋，但是心里边是怒火中烧啊，就离开了刘府。第二天，他就派兵啊到这刘春林家去干嘛？抄家去了。说当时啊，抄走了刘状元家里边全部的家具，而且还把这刘状元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品是洗劫一空啊。咱都知道，这文化人最看重的，有的时候不是钱，而是他那些个收藏的书籍书画。哎，有时候咱看这文化人，经常我见过，比如说南怀瑾老先生在自个儿书柜那儿就贴了一个字条，这字条大概什么意思呢？个人藏书，恕不外借。你看，钱我能借你，对不起，这书我可不外借。而且呢，当时这刘春林呢，他那书房叫群玉山房，收藏着各类书籍啊，10000多册。这古籍呢，多是以这个明清的课本居多呀。这都是难得一见的史料啊，就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抄走了，而且还把这刘状元全家都赶出家门，这地儿都不让你住了。刘春林虽然落了这么一个下场，但是仍然说宁做华盖不当汉奸啊！你把我家抄了没关系，我宁肯在中华大地上要饭当个乞丐，我也不当这日本人的汉奸。后来呢，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这王一堂啊也是允许了，那你回家吧。而且呢，更损的是，以重金赎回书画，不是把你这个藏书全给抄了吗？不能还给你，得敲你一笔钱，拿银子来赎来。哎，拿钱赎完之后，这才把东西还给他。从此之后呢，这刘春林呢，是闭门谢客，以诗书啊聊以自慰，就能这样呢缓一缓。说等到了1942年1月18号的时候，这刘春林呢因为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病逝了。那么另有一个版本的记载呢，说刘春林是1944年病逝的，终年呢70岁，也有说呢终年是72岁的。后来呢就葬在了河北保定西郊的芦岗村。他这墓志铭上啊刻的什么呢？隐退林下，忧国忧民， 痛斥贼寇豪气千军啊，而且呢人们为他举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葬礼，过来吊唁的人呢络绎不绝，很多知名人士啊给写挽联呢送花圈呢，其中呢有两块黑地儿金字的牌匾，上面写的是义士状元，另外一个写的是中华脊梁。那么说了刘春霖这一辈子啊这么不屈不挠啊，那么说这刘春霖出身到底好不好呢？其实在这儿啊给您讲讲这个刘春霖的出身，那更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说这刘春霖呢家道非常的贫寒，家里边世世代代干嘛的呢？就是啊地里刨食的农民。他的父亲呢先后在济南保定这官衙里边啊当差，给人当衙役。他母亲呢也随着他的父亲呢在这个知府家里边呢做这么一个女仆，给人干点杂活，缝缝补补啊啊洗洗涮涮呢。这刘春霖呢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一块在济南，因为当时啊生活非常的困难，所以呢六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俩人在济南用现在话说打工啊，养不了这孩子怎么办呢？六岁的时候就给送回老家了，就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呀跟这个嫂子俩人去抚养去了。那么等到八岁的时候，家里边攒点钱让这孩子呀进了私塾去念书去了。没想到这孩子天资非常的聪慧，不光是脑子好，而且呢学习特别的刻苦，后来呢是一步一步慢慢的中了秀才，考中了举人，最后中了状元，可以说这是一个出身贫寒的这么一个状元。咱们今天讲到了末代状元刘春霖的故事，主要讲的是这个人非常的有气节啊。这个但是呢我觉得从这故事咱也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点，家贫不见得出不了才子。刘春霖咱刚才说了家里世世代代为农，但是呢人家确实成了一代状元，而且呢说他天资聪慧，脑子聪明，学习还得刻苦。所以现在呢有时候不太同意某些家长，我们家孩子聪明不是不学，跟你说一学就会立马就行，他这学习不好啊成绩不好就是他不爱学，脑子可聪明了，这都是瞎话。脑子聪明我承认这是一方面，脑子再聪明不好好学也白搭，但是我见过脑子不聪明但是刻苦学习能学出来的，所以呢这是咱们应该学习的。另外一点就是呢刘春霖这个民族气节啊，当了状元有才学，但是呢七七事变之后日伪几次请他出山，对不起我宁肯被你抄家，我宁肯流落街头也不当你们的官。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还有一点就是气节非常的重要。得了，今天给您讲的是末代状元刘春霖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十点阿龙说北京不见不散。
西京都的过往，看不尽满眼风光。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将心一朵莲。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 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是找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将昔你多恋。南来的风，东去的水，风云伴着游子归。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